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佛家故事，提婆达多堕入地狱的教训。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晚期肝癌的同事说，那几个字真灵。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两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 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王文杰遭绑架，面临非法开庭；中国大陆又有5名检察长落马，均迫害过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木头凳镇法轮功学员王文杰女士近几年频繁遭到青龙县国保警察及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前不久才回到家中生活。今年3月10号，王文杰又被这些警察非法闯入家中绑架。王文杰当天被劫持到秦皇岛市公安局非法审讯，随后被送到秦皇岛市拘留所。据王文杰的家属讲，他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昌黎县看守所。家人被通知该案将于4月6号在昌黎县法庭开庭。2018年12月23号，王文杰与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郝丽琴在木头凳镇山东村跟一户人家聊天，被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青龙县拘留所。2019年1月5号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此后的3年中，二人多次被昌黎县检察院非法传讯。2020年1月22号，青龙县国保大队队长李印清和副大队长吕振东强制王文杰、郝丽琴去昌黎检察院，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所谓立案材料上签字按手印。2月9号，青龙县公安局人员再次给郝丽琴打电话，让他去昌黎检察院，郝丽琴拒绝配合。同年3月18号，青龙县国保副大队长吕振东等3人开车闯到王文杰、郝丽琴的家，强制2人上车去昌黎检察院。王文杰走脱，吕振东又让郝丽琴下了车，没有带走。第二天，吕振东等人又把2人强制带去昌黎检察院，进行了所谓的做笔录、签字。之后，因昌黎县法院非法传讯王文杰、郝丽琴， 两人为避免进一步迫害，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10月27号，郝丽琴在木头凳镇山东村集市上购买生活用品时，被木头凳镇派出所所长谭军带三名警察以所谓在逃犯的名义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青龙县拘留所，而后又被劫持到秦皇岛看守所。同年11月18号，昌黎县法院在没有家属出席、没有律师出庭的情况下，非法庭审了郝丽琴。王文杰被迫流离失所，一直有家不能回，前不久他才回到家。3月10号就又被青龙县国保伙同木头凳镇派出所警察数人非法入室野蛮绑架。目击者说，一共来了三辆警车。据明慧网报道，近年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官场倒查30年。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的诸多官员纷纷落马，他们遭到审查、被逮捕、判刑等等。经过仔细追查，这些人员均有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记录。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惨烈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而制造这一场场悲剧的作恶者大都来自中共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的官员很多人都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这些人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近期得知，中国大陆又有五名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被公诉、被查或被开除公职。今年2月16号消息，时任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王波被立案审查调查。2月7号消息，山东省政协原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周立军被查。今年2月，原黑龙江省逊克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富被开除公职。去年10月消息，重庆市开州区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杨毅被开除公职。2019年4月29号消息，原吉林省通化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江洪涛被公诉。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被公诉、被查、被开除公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神韵传递善念与真相，在南台湾演出票房售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28号至3月19号，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高雄市、台南市、彰化县演出14场，票房全部售罄。晚场演出还临时增加座位，以想苦等不到票的观众。观众感谢神韵带来善念、爱、做人的准则及世界的真相，全场掌声不断。高雄被称为港都，这次以爆满的票房迎接神韵艺术团的到来，大批政商名流与企业领袖慕名前来观赏。有艺术家观看演出后赞叹神韵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且大道至简，用单纯的艺术能量让观众理解到许多大学问。神韵在台南和彰化的演出，更有数百名观众飞越千里从东南亚前来，体验世界第一秀的视听震撼。 知名画家林宗贤特别赞赏神韵舞蹈呈现出的多层次构图，称那是像大自然的一个律动。2月28号下午，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吴素琴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高雄文化中心的第一场演出。他说，神韵的色彩除了非常协调以外，还有非常强的能量在。自己从事艺术相关领域的工作，很注意演出里各种色彩的呈现。他留意到，神韵用的颜色都是纯正的颜色，很有能量。他还说，神韵的节目让我重新知道我们曾经有这么古老美好的伦理存在。演出带给他诸多启发，即使在现代社会，还是要重视提倡传统理念。3月1号晚，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朱宏昌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高雄文化中心的第三场演出。他赞美神韵艺术很有水准。声乐家出身的朱宏昌担任基金会执行长超过10年，拥有丰富的音乐行政及教学经验，对于神韵艺术团每年一套全新节目，舞蹈、音乐、服饰、天幕年年不同，朱宏昌表示感佩。台东县医师工会理事长何活发第二次观看神韵后，赞赏神韵充满正向能量，传递很强的正向能量。这股正向能量会有安定的作用，鼓励人心向上的作用。何活发行医40多年，曾获2018年台湾医疗典范奖。他对神韵节目中有关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被活摘器官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因为我们从事医师的工作，对这个也很敏感。说真的，中共不人道的活体摘取器官真的是全世界人民所共愤的，当然全世界都应该要极力反对的。3月16号下午，金龙同济会前会长陈栋梁观赏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彰化园林演艺厅第二场演出。他表示，看演出时感受到很强大的能量，宛若置身人间仙境。最后一幕大法轮在旋转的时候，陈栋梁感受到很强大的能量，感到人在做，天在看。他认为神韵通过舞蹈演绎善恶有报的内涵，具有教化人心的意义。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彰化的6场演出圆满落幕，接下来将北上台北进行14场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13万。
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博大精深，而敬天信神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薪火相传。生活中，人们处处都能见到上天对世人的看护与保护。敬神为善者得福报，以鼓励其继续做得更好；诽谤佛法为恶者招祸端，警醒其走回为善之路，从而改变厄运。很多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了错事或恶事后会忏悔改过，从而避免天谴。然而，从古到今，上天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忏悔要趁早，特别是要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书生想见鬼并邀请鬼喝酒的故事。话说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一位书生叫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冢间，环顾四周后大喊，如此清朗的夜晚独自饮酒，令人感到特别寂寞， 九泉之下的各位朋友，有谁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不一会儿，有闪闪鬼火在草际间出没，相距一丈的地方隐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停留在远处不肯靠近。书生默默地数了一下，大约有十多个身影，便用大碗盛满酒向他们洒去。群鬼俯身去闻地上的酒气，有一个鬼称赞好酒，请求书生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各位何以不去轮回转世呢？鬼说，善根为民者能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十三人罪恶尚未盈满，等待轮回者有四人，陷于业果的报应不得轮回的有九人。书生问，那为何不忏悔来求得解脱呢？鬼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前，死后便无着力处可以努力了。酒洒光后，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众鬼于是歪歪斜斜地各自离去。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书生说，我们这些恶鬼得到你的酒喝，实在没有什么能报答，仅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时间来到现代，1999年以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威逼利诱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法轮功修炼者仍然无怨无恨，顶着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向迫害者讲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在善恶有报的天谴中充当中共的替罪羊。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屡见不鲜，还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重庆市江津区甲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在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周立波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迫害法轮功遭了天谴，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忏悔需在活着的时候。某地东城区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派来一名新所长 C 所长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款、跟踪、盯梢、劳教，全派出所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而忙得团团转。因卖力迫害法轮功， C 所长被市局授予所谓先进者的称谓。然而就在他等着升迁的时候，却在医院查出得了胃癌。 C 所长吓坏了，万念俱灰。这时他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迫害大法有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心里想着，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收缴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 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他开始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就在 C 所长等待做手术的期间，他有空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找法轮功学员解答心中的疑惑。这时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不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开始用行动赎罪。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他还通过熟人托关系，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 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对 C 所长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 C 所长摇摇头，问老唐到底是为什么。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这个所长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这个所长的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后来这所长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老秦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老秦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儿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老秦的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世间种种灾祸、瘟疫流行等等，是因为世间有重大的冤情。古代有窦娥冤和东海孝妇冤案，导致三年旱灾，直到冤案昭雪后天降甘霖。以史为镜，明得失。那么今天大瘟疫下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在法轮功被迫害的23年里，有没有漠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认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孟子说，人与生俱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大意是说，反思自省，忏悔改过，舍去不好的心，才能消去疾病灾祸，得到真正的幸福康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刘清月的评论文章，用行动悔罪消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佛家的故事，提婆达多堕入地狱的教训。在释迦牟尼时代，曾有一个叫提婆达多的人，他是释迦牟尼佛俗家的堂弟， 一样是王子的身份，长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他与阿难等人一起出家，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据说提婆达多在拜见释迦牟尼佛要求出家时，隆重而光彩地穿着贵重的衣冠，骑乘金蟒披饰的宝象。他的行为似乎在向世人显示，你们看呐，一个有才有势的王子要出家了。从这个举动中也可看出他的显示心是很强的。提婆达多出家后，在开始的12年里表现得非常好。据佛教经典记载，提婆达多聪明广学，12年间坐禅入定，心不移意，于佛法中信静心清净，出家做比丘，12年中善心修行，被俗称为唐僧的唐代高僧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还记有大石士提婆达多于此入定呢。而且在12年的修行中，提婆达多还拥有了很强的功能。以提婆达多出家前的尊贵身份，释迦牟尼佛的堂弟王子，再加上其不错的表现以及出了很大的功能，使他受到了很多在家居士乃至出家僧人非常盲目的崇拜。例如身为释迦牟尼佛大弟子之一的舍利佛，甚至专程到王舍城去夸赞提婆达多，大姓出家，聪明，有大神力，言貌端正，大神通，大威力。在家居士中很有名的摩羯陀国阿舍世王子对提婆达多更是夸赞推崇的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程度。他居然夸赞提婆达多为比佛大师，其德殊胜，同时每日供养提婆达多及其追随者500斧精美饮食。在古代能得到一国王子的如此崇敬，一般的居士国民也就被带动的去夸赞与恭敬提婆达多了。而提婆达多由于对世间名利还有未去尽的执着，所以对这些极其盲目的过分夸赞崇敬与供养，居然全都高兴地接受了。就这样，提婆达多对世间名利的执着慢慢侵蚀了他的心，他自视越来越高，甚至还说，大众围绕，我何意如来。就这样，他开始妒忌释迦牟尼佛，逐渐地贪心炽盛，而起颠倒想，造种种诸逆，遂至不可拔救。有一次，提婆达多竟然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说：释迦牟尼佛年事已高，僧团应交付给他领导。释迦牟尼佛严肃地拒绝了他，说道：舍利佛，目犍连有大智慧与大神通，我尚且不把僧团交付给他们，我又怎会交给你这痴人。同时释迦牟尼佛当众宣布，提婆达多从今以后以佛陀、佛法、僧团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均由提婆达多自己负责，他都不再承认。然而许多佛弟子由于平日里对提婆达多的盲目崇拜，在师尊当众宣布不再承认提婆达多后，依然对提婆达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依旧崇拜提婆达多。还有的甚至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因为嫉妒提婆达多才这么说的。佛经里曾有这么一个记载，一次释迦牟尼佛出外化缘乞食，远远地看见提婆达多来了。释迦牟尼佛不愿见到这个执着迷心的大罪人，就避开了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身边带着的弟子见师父如此做， 居然问师父，是不是因为提婆达多是大贤能者，您为了尊敬提婆达多才避开来给他让道的呢？可见当时很多人依然迷惑，不能深信师尊，不能认清提婆达多的所作所为。就这样，提婆达多变得越来越坏，甚至进一步说，我当取如来害之。他几次派出杀手去谋害释迦牟尼佛，不料派出的杀手反被释迦牟尼佛所感化折服。接着提婆达多又用酒将一头大象灌醉，待释迦牟尼佛入城乞食之时，放出醉象妄图谋害如来。释迦牟尼佛身边带着的一些弟子见醉象冲来，便弃尸而逃，有的则挺身而出，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师尊。不料醉象冲过来，见到释迦牟尼佛后，居然双膝跪地，以鼻舔佛足。提婆达多至此大失民心，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但依然还是有一部分人执迷不悟地跟随他。不久，释迦牟尼佛的女弟子之一的莲花色去规劝提婆达多，说提婆达多应向佛忏悔，改邪归正，不料竟被提婆达多打死。提婆达多为了满足其罪恶欲望，自称大师，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看起来冠冕堂皇的东西。有一些新进出家、对佛法不甚了解的僧人赞同他的主张，从而站到提婆达多一边。在这些同流合污之人的前呼后拥下，提婆达多去了迦耶山，但是释迦牟尼佛慈悲这些刚出家的人，派出他的大弟子舍利佛和目犍连一路追寻过去，对他们进行劝善，成功的使他们认清了提婆达多是在乱法，这些人又重新回到了佛法修炼之中，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忏悔。最后提婆达多所有的邪恶图谋都失败了，恶业缠身，在极大的痛苦与罪恶中死去。释迦牟尼佛在提婆达多死后曾说过，提婆达多在我的佛法当中并没看见过其有毫厘之善可以称计，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堕入地狱之中。此时居然还有僧人不太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问道，提婆达多有很大的神力，有很大的威势，为何师尊您却说他会长久地受恶报呢？可见即使在此时，依然还是有人认识不清，还没有完全从对提婆达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实际上1000多年以后，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留学印度时还记载道，在那时印度依然还有个别依旧崇拜提婆达多、不拜释迦牟尼佛的愚人。提婆达多从一个表现很不错、拥有很高声望的佛弟子，最后堕落为一个大恶人，死后下了地狱，真的是给当时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与教训。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假若摩羯陀国王子阿舍世不给提婆达多500斧精美饮食供养的话，则提婆达多这位愚人终究不会做这种恶事。正是因为盲目的推崇与夸赞，提婆达多才会得意洋洋，最后下了地狱。提婆达多落得如此下场，首先是他有很强的显示心、求名利的心、妒忌心没有去掉，一旦有了功能被崇拜之后，就渐渐地不再敬仰师尊与佛法了，最后就做了大恶事。 另外，作为其他的佛弟子而言，对提婆达多盲目的崇拜与迷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他们没有盲目去夸赞尊崇提婆达多，则提婆达多可能也不会变坏。试想一下，在释迦牟尼佛当众宣布不再承认提婆达多后，要是所有的弟子都能深信师尊，不再尊崇提婆达多，甚至远离他的话，那么他可能还会冷静下来，重新回到正路上来。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晚期肝癌的同事说，那几个字真灵。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我也有幸得修大法，身体诸病皆无，在日常生活中遇事能先考虑别人，精神上也从未有的轻松愉快，包括婆媳关系和谐，家庭和睦，在工作上与同事合作愉快。我身边的一些有缘人，包括同事、亲戚、朋友，他们虽然没有修炼大法，但因相信大法，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身心变化相当大。下面是他们其中的几个故事。晚期肝癌的同事说，那几个字真灵。旭生是我的同事，他因为得了肝癌，检查出来时已是晚期四期，瘤子都有拳头大了，只能手术切除。我见到他时，他刚出院不久，站在那里颤颤巍巍，气喘吁吁，那样子真是叫人不忍直视。我心生不忍，问他，你信神佛吗？他一字一字慢慢地喘着气说，信啊，他们有人还叫我念佛号呢。我说，你不要念其他的佛号了，我听我一个亲戚说，现在最高的佛法就是法轮佛法了，你信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吧。他说，好啊，我一时记不住，你写给我吧。我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来给他，在递给他时，我问他，不过现在法轮功还被共产党造谣打压，你怕吗？他嘴角一撇说，不怕，那共产党不叫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就对了，他从来不干什么好事。他说这话时，声音竟然立即洪亮了好多。我说，那给你退出来吧。他坚决地说，退，我早就想退了。过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清晰了，没有了气喘的感觉，一开始我还听不出来是他。他说，我跟你说件事，你不用出声，这共产党说不定会监控的。这时我听出他的声音来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答应他说，好， 你请说。他说，你上次跟我说的那几个字真灵，我的伤口都好了，比同病房的病友恢复的都好，医生都很惊奇。你那亲戚没骗你，人家告诉你也是真心为你好，你也念吧。说完就挂了电话。我之前对念九字真言有奇效还不是太相信，自己也没有经常念。听了旭生的电话之后，我才开始重视起来，也开始在心里默念了。患白血病的亲戚血小板升上来了。兰姐是我的一位异地亲戚，她被医院检查出来得了白血病，前两次都是这个结果，在做第三次检查之前被我知道了。我想办法告诉了她九字真言，她和旭生一样，一听就非常的相信，而且每天早上起床去散步时就不停地在心里念九字真言，一念就是一个小时以上。一个星期之后，他去做了第三次检查，结果血小板升上来了。报喜电话是他丈夫给我打来的，真神了，才念一个星期就好了，还不用吃药打针，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也念行不行？我的病会不会好？几十岁的大男人，语气中充满了孩童般的天真和神奇。我被他们的信任和虔诚感动了，忙说，当然行啊，你念吧，心诚就行，就会有福报。几年过去了，上个月在一次亲戚聚会中见到了他们两口子，他们都一改以前愁容满脸的样子。兰姐丈夫红光满面，精神愉悦地跟我说，我们俩今年的体检几乎都没事，不过你兰姐血小板94，没达到100的正常值，但是精神和身体都没影响，我们也不当回事。兰姐隔着满桌的人笑嘻嘻地说，我明天开始早点起床去散步，把那九字真言念多一些。我也衷心地为他们高兴，就笑着回答他说，好呀。朋友说，法轮大法是真的好。阿群是我的一位朋友，他仔细地问了我关于法轮大法的一些情况之后，又用半天的时间把我手头上的关于大法神奇的一些视频一口气全看完了。然后他在每天开车上班前开始念九字真言，一直念到在单位下车。两个星期后再见到他，我几乎吃了一惊，我不由问他，你这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使你的面容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阿群听我这么一说，惊奇地笑着反问我说，是真的吗？什么变化？我说，红光满面，面容祥和柔美，显得端庄娴静，仪态大方。他高兴地说，真的，前些天我的一些同事也这样跟我说，还说我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咄咄逼人的样子，我还以为他们骗我，哄我开心呢，原来是真的。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你忘了，你告诉我念九字真言，这段时间以来，我经常在心里反复的念，诚心诚意的念，就是这样，我就变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心里经常感到很安心平静，这是之前我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之前我总是焦虑不安，难以平静。法轮大法是真的好。以上只是成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其中几个例子，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法福泽众生，不但是修炼大法的人得到生命的升华，也使世人无需付出金钱，也无需付出劳动，只要有一颗虔诚的向善的心，就可得到金钱也买不来的健康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净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